若将人生当作一张有效期不等的地球临时签证，那么每个人都将成为宇宙的临时乘客，入境日期已知，离境时间待定，在变幻的未知图景中探讨充满可能性的未来生活方式。欢迎收听宇宙乘客。
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奥德赛时期，我在想我当年的旅行其实就是我当年的奥德赛时期，这个时期迟早会结束的。我在我的迷茫的时候，我采用了旅行这个方式来寻找一些东西或者意义，而这个寻找迟早会结束的，它不会一直延续，因为旅行，我现在仍然在旅行，但跟早年的那种状态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结束不是旅行结束了，而是这种寻找的状态结束了。
所以你去之前其实你是不知道墨西哥是你的结束的，你是去了之后啊结束了。
是的是的，就是好像就可以停了。
嗯，
就跟那个阿甘跑步，有一天他突然左望望右望望，他停下来，我特别喜欢他，就像我觉得旅行就是我的长跑，一个人的长跑，他后面跟了一群人，没有关系，他也不管，然后有一天他觉得要停了，他就走了。我就是有一天就是墨西哥回来，我觉得可以了，停，然后够了，真的是 enough。 就此后的旅行再也不像此前那样是一种流浪式的旅行了，就能去哪儿就去哪儿，逮着哪儿是哪儿的那种旅行，就是此后几乎没有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姨。我最近一次因为文字流泪就是在前几天，我在读班卓老师的新书《燃烧的龙舌兰》中，读到其中一段的时候，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和亚布相处最令人愉快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坦诚，坦诚不光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对生活。那现在的生活是你理想的状态吗？他想了想说，是目前为止我能找到的比较好的生活。我听出了一丝轻微的迟疑。哦，比较好，那什么才算最好的？他犹豫了片刻，目光瞟向一旁。什么才是最好的？我追问着，故意逗他。他仰起头，两眼望天，许久没作声。我不依不挠地紧盯着他。如果能有另外一个人一起分享这样的生活，那最好不过。他终于慢慢开了口，脸上是一副极不情愿又不得不诚实以告的模样，又狼狈又可爱。我扑的一下笑了出来。有时候诚实真是一种令人手足无措的美德呀。我现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是很想哭。我前几天跟班卓老师分享了这个感受的时候，班卓老师问了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很久没有跟人聊天了吗？我当场又被问哭了，但是这一点班卓老师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开心，也特别感谢编辑真真的牵线，终于可以邀请到班卓老师来到宇宙乘客。那班卓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班卓，谢谢小姨的邀请来一起做这个播客。
就这么简短是吗？
我要说什么？
没关系，我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我眼里，班卓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也没有见过班卓老师，我对他所有的想象都是来自于书本啊。通过文字，我会觉得班卓老师是一个特别酷的人。虽然我们现在常常在谈论 gap year 或是看世界、背包旅行这些事情，班卓老师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这样的体验跟生活了，而且不是那种单纯的去看看的旅行，很多时候他会在一个地方待上几个月甚至半年，比起看风景他更在意的是遇到那里的人。而且班卓老师不仅是去到那个地方，他更重要的是跟那里的人相遇，不仅仅是路过他们的家乡和生活，更多的是参与到他们的生活里，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这就是为什么班卓老师的文字非常非常打动我。他写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是那些一个个具体的人。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就是，我会发现班卓老师他总是在世界边缘的地方行走，比如说像阿富汗、非洲、以色列、墨西哥等等这些地方。到现在来看，这些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遥远、陌生，甚至危险。但是班卓老师好像总是会被这些地方吸引。后来我了解到，你在很多地方，比如说采访或者是一些报道里，你也会提到，其实你早年选择出发，是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那个所谓的主流的人生轨道里。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跟周围的人不一样， 是在几岁或者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会发现我也有这种状况，只不过出现这种状况的年纪不太一样。
我进不了的可能不是主流，而是这个现代社会。其实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那当然就上大学之前我跟其他的人一样，就忙着学习忙着考试，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我才真正有时间来想我自己喜欢什么，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那时候也开始不满意别人告诉我的这些答案和我自己走过这些路，我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我也现在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城市生活，尤其不喜欢大城市的生活。应该说如果自觉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大概从大学时候开始。
嗯，
所以我大学应该过得特别的孤单。虽然也有朋友，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孤单的青春。我那时候使劲在想问题，使劲在读书，使劲在寻找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然后那个所谓的主流的生活呢，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不愿意进入。很多人都说啊，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可我就觉得我不应该那样。不是说我进不去，而是我可能都不乐意进去，我路过那个门我就跑走了的那种感觉。所以大概是从应该大学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主动的意识吧，就是我可能要过一种一般跟一般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所谓的一般就是大家认可的某一种轨道，那我不太认可那条轨道。
那其实班卓老师的旅行至少跟我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我现在去回想我大学，就是我根本没有这些想法，我大学就是整天都是玩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上的是艺术院校，艺术院校其实它是没有文化课的，然后我们也没有文化课的那种专业，全都是艺术生，什么体育啊、音乐呀、跳舞啊、戏剧啊这种的。我是在毕业之后大概工作了很多年，30来岁才开始发现我不想要过这种生活，然后我开始去旅行。包括现在我去跟我的很多听友去聊，很多人的旅行其实是发生在人生的某个节点，比如说毕业啊，或者是离职、失恋啊，30岁，还有一个就是离婚。很多人他其实是从一种具体的痛苦里出发的，他想去逃离原来的生活，出门喘口气。你是我主动选择进入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再去看你早年的这个旅行的路线，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它可能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路程，因为就算现在我出去旅行，我也不会去选择那样的路线。但是你当年从新疆翻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再从巴基斯坦进入到阿富汗，再从阿富汗转了一圈，又进入了土库曼斯坦，然后去到伊朗，再去到土耳其，哪怕放在今天，它都不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旅行计划。而且我会发现你好像就是很喜欢去到这些所谓的世界边缘，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你选择这些地方是因为出于早年签证条件的限制，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会被这种边缘感吸引？
首先我不觉得这些是边缘哈，因为我也没觉得我在什么中心，我觉得这个认知框架我跟你都不太一样。我刚才已经说我不是很喜欢城市的生活，那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我就能想到像发达国家，如果说中心是他们的话，欧美啊，那他们估计100年都不会太有变化的。那我早先的经历我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我愿意称这些地方叫做前现代地方，就这些地方它的变化的速度是以一个月、半年、一年来计算的，而不是10年、20年。就如果我想寻找什么东西，寻找与现代社会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肯定要去这些前现代的地方，尤其他们变化这么的快，我如果不赶紧去，那他们很快就会变得跟现代社会差不多，我就没必要去了。所以我首先不满意的是现代社会这种生活，这种物质生活，这种消费生活，我是不喜欢的。我可能先天吧，今天有一种不喜欢，那我去哪里找不一样的生活呢？我也想知道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就是我们学历史或者地理都知道，这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不发达的地方， 都是欠发达或者称为前现代的地方，真正发达的所谓中心就很少一部分。这个世界这么广大，都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是边缘哈。我只是知道，那我现在不喜欢这些现代社会的生活，那我就要去看一下其他的人，他们没有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他们怎么生活？那他们的对他们的状况满意吗？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是快乐吗？是痛苦吗？那我就得这样去走。另外一个当然也是你说的签证的问题，就是欧美签证当然更难拿。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不必要去费力去拿，我也对他们没有特别感兴趣，因为在纪录片电影我看的够多了，不管是什么都围绕着这些东西在转，我觉得我看的够够的了，所以我不想这么着急的去看这些发达的地方，我觉得更着急的是不发达的地方，因为他们会变得面目全非，就很有可能像我们的村子一样，你十年之后回去，你可能连路都找不着。觉得我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当时你刚才举那条路线就向西走，因为当时我已经前面已经去过东南亚了。那我在国内也去了新疆啊西藏啊，就这些地方大概都已经走过了，那我要去的话我又很喜欢走陆路，我也不喜欢坐飞机，非常快的一下子就咚的一声就掉到别人面前，我非常享受就横穿这个大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一路向西，当时应该是从北京，然后坐了很久的车，火车，绿皮火车，然后去到新疆，然后新疆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出了去巴基斯坦，就一路都是非常慢非常从容的，就我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然后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认识，所以状态跟现在大家想的那种旅游的状态会有一个计划呀路线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会发现就是在你的所有的文字里面你很少去提及那里的风景，你更多的是去面对那里的人，包括现在我去想那些你书中提到的所有的那些让我能够记住的都是那些人，你好像是说我不仅要去到那里，我还要去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去跟他们发生一些碰撞或是一些交互，在这些短暂的相遇里面，这些所谓的碰撞跟交互又在一点点的改变你，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我在想你去那里到底在寻找什么，还是说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都有。第一个就是如果我对我正在生活的现代的生活不满意，觉得痛苦，觉得孤独的话，那我肯定要去寻找生活的其他的可能性，但我在我现有的生活里我不可能找得到，我只能去迥异于这个生活环境的地方去寻找。那既然这种寻找，它就肯定不是去寻找什么悬崖峭壁边的绝美的风景，因为让我感觉痛苦的是人，就现代社会里人跟人的关系，或者这个现代社会的规则等等，那是让当时非常年轻的我感觉不适的，所以我出发去寻找，那就不会是为了风景，我想认识的是这个包含着人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大，我知道，而且如果我不去到他们面前，他们不会自动涌现到我的面前的，所以我只能那么笨的一点一点的就走到他们那儿去，进入他们的生活去了解他们，所以我想当时对我来讲，世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的概念，就是一个充满着不同的人的概念，所以我去旅行是去到这个充满人的世界里去看一看别人的生活，从而更清晰的了解自己的生活的痛点，因为我是痛的，那我得了解自己痛在哪儿。像比如说你刚才说是不是要逃避啊，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如果说这个有痛点，我要去了解别的人的生活他是不是一样的，他们有没有欢乐，或者说生活当中人和人的这种交往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非常真诚的东西，因为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感受到的更多的哈，有点像卡夫卡式的那种荒谬， 所以去忘记风景，面对人，它是我的旅行的一个，不能说是一个目的吧，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方式和最终呈现出来的目的。因为我就是要去认识人呀，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在重复了哈，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包含着不同人的一个世界，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里。那我的想要去更好的了解世界，实际上就是去更好的了解这些不同的人他们的生活，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走进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嗯，这个跟现在要去看风景啊这些就非常不一样，也就是我觉得实际上就是那个年轻的自己，他要跟人发生连接，发生困难，那他先去跟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人发生了连接，那他才能更好的回过头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大概是这样。
因为这几年我也在疯狂的出去旅行，然后去看世界，我更多的是会先上网看看，哎，哪里风景比较好，我好像很少很少说我要因为那里的人而去到那个地方。包括之前班卓老师在微信里，你会问我说你在旅途中不跟别人交流吗？那你旅行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着急的就回了班卓老师，我说我和人交流，我和人交流，但是我交流有限。我在后来就是写提纲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久，因为我会发现我虽然是在跟陌生人交流，可能就是在餐厅 Airbnb 或者是瑜伽教室，甚至是街边的小店或者是摩托车司机，这些交流都是比较浅的，我没有真正的走到当地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我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你不是这样的，不管是在你说的还是在你的文字里面，我都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而且那些陌生的人，他就是非常非常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把生活那些拼命掩藏的一些真实或是一些脆弱告诉你。哪怕是现在我去面对我的好朋友，我都未必能把这些内心深层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为什么那里的人愿意对你敞开心扉，是因为你的长相，还是因为你的国籍，还是因为单纯的你这个人？我就很好奇，因为那天你不是问我一个问题吗，说你很久没有跟人聊天吗，我其实也是立刻就否定的，但这个问题我稍后可以再回答，因为我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确就是很久没有跟人所谓的聊天。你可以跟我分享，就是为什么那些人愿意跟你分享这些东西，因为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打开心扉太难了。
你也是一个人旅行吗？
对，我也是一个人旅行，我很难找到，或者是说我觉得我总是认为我很难找到跟我一样的人。
嗯，但是虽然都是一个人旅行，我的感受跟你好像真的差别很大。
对，非常大。
我刚才在迅速的想什么区别。嗯，我只能描述我的认知哈，就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呢，完全就别人看我，他就是他不知道我是哪个国家的。其实绝大部分人他对于中国呀、越南啊，他是分不清的，韩国啊、日本啊，他们没这概念的，所以他绝对不会因为我是个什么中国人而敞开心扉，那也不会因为我是个女人。我觉得更有可能就是，就一个这样的旅行者。首先他挺艰难的哈，就是他一个人穿过大陆，比如说在一个村庄碰见这些人，我想首先这些人他对远方来的人他会有一种敬意，
嗯，
他知道不没有人这么远这么辛苦跑到这里来攻击他或者要害他，他会很快迅速的放下戒备，他会好好的款待这个客人。你看我去的这些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中亚啊这些啊，其实都是游牧民族，就他们来源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于客人的热情，就这些穆斯林，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他们对于远方来的客人是有他们一种文化传统上或者族群上的一种热情和敞开，是非常特别的。我即便去到欧洲，你说要找到一个人对我敞开心扉，我觉得是很难的哈。首先是我去的这些地方绝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演变而来的这些人群，所以他们可能先天就特别的好客，然后特别容易变得坦诚，他们也人本身也是很热情的，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对象。我觉得首先是这样一点，就是这个地方它首先是这个样子的。那其次 一个人他能遇见什么样的人，我后来也明白，其实跟自己的状态是很相关的。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有可能就会遇见跟你相类似的人。这一点说起来很玄，我觉得一点都不玄。因为我们出门去旅行或者去到远方，仍然是带着自己的世界或者带着自己的投射。比如说我要去跟人接触，那我肯定是比如说我要去找真诚啊、善良啊，这些我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不太常见但是吸引我的东西，那这是我出发的时候我想找到的东西。那我心里如果就装着这样的坦诚和善良，那别人一定会回馈我同样的东西。我后来对这一点啊，我是觉得真的有点神奇，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别人哈，没有一个人是固定不变的人，他可以这样子他也会那样子，但是他会选择对什么样的对象来呈现出他不同的一面。所以我碰见的这些人，他可能在其他场合他是个坏人，或者其他场合他会撒谎，可是他在对我的时候，我觉得像一个镜子吧，就互相照出了对方共同的一点，这一点才是很神奇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也不敢去说哦，因为他对我好他就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不能确定他在别的关键情形他有可能会使坏。我觉得人都是可能有这种方式的。我不知道我完整的回答了没有，就大概的想法就是这样子。首先我去的地方像我去非洲一样的，然后去到最让我感动的竟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古希伯来人和这个阿拉伯人，他们其实都脱胎于游牧民族。所以我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这是我第三本书的内容了，我都有了特别让我震惊同时又非常感动的经历，就是他们那种愿意敞开的样态，只有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得到。我碰见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坦诚，他们的善于沉思的那种气质在我面前袒露无遗。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也是一样的。我写下来，我写最后写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经历的时候，我也是几次就是大哭，非常脆弱。就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好人，最后他们为了一个信仰，一个什么事情，他们就打得你死我活的。可是每个人都是好人，就不是好人哈，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有痛的人。那我来到他们身边，接触到他们每一个人，那我是当时心里是非常痛苦的，就像被撕裂一样。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首先一个人的旅行是很特别的，这个人他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角色扮演或者社会身份的约束，他就更容易没有负担，毫无牵挂。那对方呢，他相互都是陌生人的情境下，反而更容易相互坦诚，就是因为我不是他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一分子，我不属于他的社会身份，妨碍或者影响他社会身份的一分子，他就没必要扮演什么角色给我看，他就更本真的一个人，就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在面对一个纯然陌生的，一个没有历史的，一个不带社会身份的，这样唯一的身份就是一个 traveler 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更容易像是人跟人的接触，而不是一个角色跟一个角色的接触。所以那种人跟人的接触更本真、更自然、更难能可贵，而且它常常只发生在一个人去旅行的这样的场景下。所以你说你一个人旅行没有享受到这样一个便利哈，我还是有点点惊讶的。比如说我跟我的朋友出门，诶，情况完全不同了。我跟我的朋友出门，我们自成一体，我们要相互照顾，照顾对方的情绪，照顾这个旅行舒不舒适，焦虑所有人的安排的妥不妥帖，行程是不是很好。 你根本没有空去跟谁接触，你跟自己人接触，这完全是两种世界，两种旅行，和最后得到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地区也会很不一样。一个人旅行真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敞开门，就在这种地方哈，他们其实我想普通人他们跟他们的家人之间也不会谈这么多的，但是人都是希望有沟通的，所以他们更选择跟自己毫无利益关系毫无瓜葛的一个陌生人沟通，他们还是非常 enjoy 的，这样的沟通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挥手说拜拜之后很有可能此生再不会相见，没有任何负担，这种没有负担的情形更容易毫无保留。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在你表达的时候，我好像重新又去过了一遍我之前的旅游的经历，我在回想那些旅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早年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欧美国家，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是我从小看过的了解过的，那个地方又熟悉又陌生，我看了那么多年的电视剧，我听了那么多年的音乐，我想去到那里去看看真正的样子是不是电视里演的那个样子。因为之前在欧美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住酒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住酒店的人。我为什么喜欢住酒店，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打扰我，我可以每天活在自己那个房间里面，它整洁秩序。虽然我喜欢旅行，但是我的内心是关闭的，因为我默认没有人可以理解我。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去了巴厘岛那一次，真正的住在那里，我在那住了一个月，我住在一个当地人的家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美好，那是我第一次跟人会有你所谓说的这种深入的交流。但当时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点点关闭，我没有办法对他们全盘托出，我也没有给到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描述他们的生活。就是我这个人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开放然后是一个很大大咧咧很自由的人，就是在你的表达中我不得不承认我在很多时候都我的内心是关闭的，就是我不会让别人进来。所以在巴厘岛它改变了我非常非常多的生活，我会发现就是当我适当的去打开自己的心扉让别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变得更加开心了。我的生活方式也好，或者是我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感官全都变化了。就像你说的，你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出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在路上遇到跟你一样的人。你的文字或者是你的表达就是能够让我快速的看透我自己，或者是面对那个真实的我自己。我觉得好神奇。而且你刚刚也说你不会去因为别人跟你相处去评判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你的书中我也能够看到很多，就是你不会去评判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状态。比如说陌生的阿富汗，我相信在你出版了这本书之后，你身边肯定会有人问你关于阿富汗的各种事情，会问你怎么去看待阿富汗女性的处境，会问你怎么去看待塔利班，对吧？怎么去看待这个国家现在的变化。但其实你不会因为你去过阿富汗或者是你跟那里的人有过相处，你就觉得自己有资格去评判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仰。这也是非常让我打动的一个点，因为很多事情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它不是一条新闻或者是几个标签就能概括的。我在想就是你这种表达或者是你这些表达方式，我相信你肯定是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你选择你不把它写出来，你写出来的可能也不是真实的东西或者是真实的处境。
我不是特别了解你说的什么东西看见了选择不写出来，我没有这样有意的筛选哈，就是故意不写什么东西，我连这个想都想不起来有什么是我故意不写出来的。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文化相对主义，就其实这个要承认世界的文化的多元性，不是说只有一种文化是优等的，那其他的文化就是相对劣等的。但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网络上的声音或者媒体塑造出来的形象都显示出一种等级观，就是谁谁谁是更好的，哪一国是更好的，哪一国是比较差的。我个人是不在这种就主动的不在这种框架里评判的框架里，因为这种其实就是要去塑造出一个低等的东西来证明自己高等，我觉得这是很幼稚的一种手段。但你明白之后就会主动的不去这样做， 就是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是塑造出来的一个低等。每一个人生活在他的这个世界里，他不会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我想任何一种文化的人当中差不多都是这样类似的，他在他的文化里，他有他的安全感的来源，有他的稳定感、亲密感、爱，所有这些来源他都有的，不一定是要我们认为的那些东西才能给予他这些。那他这些作为一个人，他生活的必需品在他的文化里全部都有，他也许只是缺了一点我们认为必不可少的钱而已。你也许他认为这个不重要呢，所以不是我硬性的要去说我不去评判，而是我真的觉得他在每个人在他自成一体的这个环境里，他是过得相对安然的，他有他快乐的源泉。但是每个人哈，不管生活在什么文化里，一定都会有痛苦。这个痛苦不一定是文化造成的，也不是什么，反正人总是会有痛苦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们即便富裕一点，或者自认为先进一点，我们的痛苦比别人只多不少，所以更加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
就是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啊，就是我想到我之前上班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我离职了，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我一定会很开心。然后后来我就这样做了，我做了之后，是我获得了自由，但是依旧被其他的事情而痛苦，比如说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所谓的假期，因为看似更自由，但其实我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人生从来不会因为改变了什么东西变得无忧无虑。包括之前我以为说，哦，我要出去，我要去更大的地方生活，我要看更大世界。当我在那个更大的生活里面，在我那个更好的世界里，我照样有痛苦。你跳出了这个环境，那些痛苦也会跟着你到新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它不会消失。早些年我会在播客里鼓励大家，如果你厌倦了这个地方，你可以换一个城市，如果你厌倦了这个国家，你可以换一个国家。现在我就不会再说这种话了，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不会的，那些问题会一直跟随着你。你去了这么多地方，我也在很多地方就是生活过，我会面临很多欧美人问我中国的事情，他们对中国其实有一些很强烈的情绪，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高速的发展起来，但是他们又没有来到过中国，或者是他们就像你书中写的，他们没有触及到中国这片土地本身的复杂和具体。所以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很不想去跟别人解释中国是什么，微信是什么，微博是什么，我只想把我自己具体的日子过好，我不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在做什么，我不关心台湾他们在坚持什么，我也不关心别人怎么看中国。当我越来越往外走的时候，我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小，我只关注我自己每天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会在节目里说，我说我现在在我父母家里，在一个很小城市里面，我过得好开心，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回到家乡会过得这么开心。我获得快乐的能力不再局限于外界，而是来自于我内心。我不要管这个世界怎么了，我只管具体的人，我自己具体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平静，我就不会被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或者是别人的叙事而干扰。也是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在你写那些具体的人跟生活里面，我感受到好幸福。我也跟你讲过，我说我能够脑补出你所说的那一切的场景，那些人长什么样子，他们穿什么衣服，脑补的画面来自于我之前看过的世界，也可能是我之前看过的影视，或者是来自于我先天的这种可以图像化的这种能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能够把你写的那些东西全部在脑中拍成电影，好好玩啊，那是我不曾触及的地方。但是在那些不曾触及的地方背后，我获得了不能说跟你一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从文字里获得到我所理解的那种快乐跟平静啊，这个就是哎呀，文字的力量，好开心呀，就是
太好了，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家乡里面觉得这么开心。以前我很讨厌回到家乡，以前我一年只回来一次，因为我总觉得大城市更大的世界才是我的归属，但是我发现不是，你只要自己开心，你在哪儿都很开心。
你这个变化真是非常大。不过我现在都很难认同，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去到一个大城市我不会开心的。
真的吗？
我
现在还
是
会很开心。哎，
我去北京或者去上海，哎，完事儿了我马上走，一秒钟都不想停留。
因为这些大城市能给我什么呢？更大的 shopping mall 吗？或者是散落在城市的角落里的辛苦的牛马朋友们吗？就这种大城市的生活，人海茫茫的，我从来都没有留恋过，所以在那儿没有开心或者不开心。那是一个工作空间，哎，但是回到很小的地方，我是很开心的。我喜欢看到周围的人，那老太太、老头子在那儿晒太阳，然后呵呵怎么怎么的哈，就这些是人的生活，它不是城市里的一群机器牛马们的生活。所以我跟你，我到现在，所以你比我可能还更厉害。你无论到哪儿，你都很开心，好，这是一种超凡的能力。
你知道吗？这个反应，我父亲就经常说你怎么吃什么都很开心，吃什么都是好吃的，好像对我来说，去到哪都行。我不管是去到美国，或者是去到巴厘岛，我都能够找到属于我的意义，我都能够合理化解释，而且我都能在那个地方找到快乐。我就是一个非常随遇而安，然后吃什么都可以的人。我也很喜欢大城市，我现在也很想再回到纽约。我觉得啊，那个地方给我好多灵感，但是我又不能在那待太久，因为我觉得待太久就觉得好吵呀。我还是在一个中间地带，我还没有决定说我未来会怎样，我现在就是卡在中间，我还想再出去找寻找寻自己到底想怎样。我现在就是所谓的很佛系，也不强求，就顺其自然。这个宇宙它不会跟你解释任何事情，也不会跟你解释什么原因，你就顺势而为活就行了。它会把你带到你最后真正想要去的地方。就是过着过着就觉得人生走到了玄学，人生的尽头就是玄学。
这个尽头都是差不多的，自得其乐。
对，就反正我自己怎么着都能说通。包括你之前不是问我，就是说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人聊天了，我当时立刻的回答就是不是啊。然后后来又想了想，我的回答变了，就是是的，我就是很久没有跟人去聊我内心的想法，或者我如何理解世界。因为在每次的对谈里面，就我都是那个提问的人，我会跟着嘉宾的观点走，我必须要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嘉宾，嘉宾才是那个主要被讲述的人。包括之前我们聊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很能聊的人，我说我也是一个很能聊的人，如果没有人打断我，我就会不停的聊。就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是一样，就是虽然我会跟朋友经常的交流，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深入内心，像今天这样，就是我可以敞开了跟你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都是通过播客通过写作或者思考来去进行这种深度的对话。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但是的确有很多时候面对我最好的朋友，我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宁愿在播客里表达出来。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或者是我在躲避什么。
我觉得哈，也不是要对每个人都那么真诚的沟通的。就是生活当中，像我也有很多同事很多朋友，我也不会说逮着谁都在那儿掏心掏肺的，好像没有必要。其实真诚的一个沟通是在沟通的时候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天天看见自己或者看见别人吧。他如果在十次里有一次，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爱够了啊！对对对，
是的 ，enough。所以你想象中啊，我时时刻刻都在袒露自己，我觉得有点像暴露狂了，就会变成一种 over， 就是哎呀，就很过分呐、就是变成太想表现自己了，就是急于袒露也是一种急于表现
啊，
就表现我很 open。或者表现我什么，没必要，就是时机来了可以谈就谈，也不要焦虑，我今天还没有跟谁谈呢，我明天没有跟谁谈，有些没必要。我觉得这种所以我想推荐一本书，马丁布伯的《我与你》，我在这儿不详细介绍哈，它里头有一句话，它就是介绍一下框架，它把人生和世界分成两重性，一种是我他的世界，一种叫我你的世界。他说我他的世界其实占了人生绝大部分时刻，就是其他的 all the other beings 全部都是被客体化的，被对象化的，可以被我利用的，可以被我把握的，可以转换为我的资源的，就是这全是叫做我跟他的关系。他说但是世界上有一种更珍贵的关系，叫我跟你的关系。我跟你是一种相遇的关系，
在这个相遇当中，有时候是凝视，有时候是其他的哈，但是是以自己的全部的存在跟你的全部的存在，它就可以达到一个融合。他说在我们日常的我他的世界当中，这样我你的瞬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相遇的瞬间的存在，才让生命有了意义。也就是我你不可能是时时刻刻的，我们还是要去挣钱的，我们还是，你挣钱就是物化呀，然后你去消费，你去干嘛哈，这是所谓日常的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日常的我他的生活里，总有一些珍贵的瞬间是值得我们活下去，并且它让我们觉得活得有意义的那些瞬间，它叫我你相遇的瞬间。所以这种很深的沟通跟人的一种深度的连接，它一定是珍贵的稀少的，它不会是时时刻刻发生的。
这种连接我觉得也需要敞开，就是也需要彼此的敞开，如果一方不想敞开，他是没有办法接收的。
是的是的，
我好像都已经忽略了这些细节。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听友，他就在 Instagram 跟我私信说啊，你在纽约我们要不要见一面，然后我就立刻答应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是不会答应的，我会觉得啊，跟一个陌生人见面好奇怪呀，要说什么呀。但是我后来就告诉自己，你不要这样，你要敞开，你要去接触那些发来善意的人，他是那个主动发起的人。如果我关上了，那他就是见不了我，这个对话就不存在了。然后那天我就没有带任何的预设，然后跟他在一个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发现当我不带预设，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那一天我过得好开心呀。因为我在见他的时候，我已经在纽约待了两天了，在那两天里面我其实没有爱上纽约，我没有一下子爱上纽约，是因为我跟他过完了这一天，我在纽约跟一个具体的人有了共同的经历，我们去了书店，我们去了咖啡馆，我们还在餐厅里遇到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这些我们之间共同的记忆让我对纽约有了好感。如果我在纽约没有见他，我只是自己每天不停的探索，不管是探索博物馆也好，或者是城市街道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打卡点也好，我不会对纽约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我现在再去回想纽约，就是在回想我那天跟他走过的点点滴滴，而不是我自己去打卡的那些场景。我必须，我也得改变，我也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人，我才能够接得住别人开放过来的善意。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他又让我去回想了我之前那种状态。可能你不聊这个东西，这段经历就这样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怀念纽约，跟你这么一聊，我就想也许这就是原因，是那个人让我觉得啊，纽约它是一个好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场景，特别的城市，再加上一个特别的回忆，让这个城市更加立体化了。它不再是单纯所谓的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城市，而是在那个最好的城市里面，我竟然有一个认识的人，然后我还跟这个人有了很多共同的经历。你写了很多很多故事啊，比如说像那个陌生的阿富汗里面，我对德娃的印象非常深刻，包括我在去年写那个这本书评的时候，我在后面一边写一边哭，因为我完全就带入了那个场景。我说到现在20年已经过去了，德娃现在应该有30多岁了，那个曾经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的小女孩，我想现在应该也有好几个孩子了，她过得如何我不知道，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这是陌生的阿富汗里面对我感触最深的一个人物。那包括在你最新的这本书《燃烧的容舌兰》里面，你在墨西哥遇到那个在树上睡觉的男生雅布，那这段故事其实过去也快有16年了，雅布有没有找到那个陪他分享此刻的人我也不知道，我可能以后都不会知道。再去回看这段旅途，遇到那些人，相处过的人，他就是这样匆匆的经过了自己，随后就是长时间或者是永久的杳无音信，也不能说是遗憾，我就觉得又遗憾又特别的美好。就包括你在新书里面，你有一段话，你虽然说的是旅途中的爱情，但是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巧妙地表述了大多数的关系。你说旅途中的爱情故事，这里那里大多如此，异国的年轻男女在旅途中相遇相知相恋，共同生活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结果还是黯然分手，相识在路上带着旅途的新鲜，生活也成了新鲜的，但生活的基本要素自会慢慢磨掉那些起初看起来新鲜的东西，包括激情。在这些相遇 相识又离开的这些日子里面，哎，带着美好，带着遗憾。这么回想起来，我的脸上就是那种很开心的笑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就是不停的遇见，不停的错过，不停的忘记，蛮好的。
是呀，我觉得你这不是个问题哈，你是在，
我在跟你聊天。
给我分享你的感觉，挺好的。
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哎失去跟重新再遇见吧。嗯，
我觉得就是你跟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即便你现在或者将来你有了伴侣，有了孩子，迟早会分开的呀。就人生，人跟人就是会错肩而过的，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过客。旅行它也常常被用来比喻人生，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很多人问我德娃怎么样了，好挂念他，我有没有去探问他的情况，我说没有啊。其实像你刚才说的，他生活当中也还有很多方面，我跟他相遇的那短暂的一周，就那些天都成为了，我相信哈，都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一个值得记忆的美好的瞬间。他可能会照亮很多东西，但是生活当中肯定不止这些，所以我要回去找，那就一地鸡零狗碎。因为我要找来的肯定不是当年的那个事情了，我们想挽回的想找来的从来都不是当初的那个东西，不可能再是当初的了，所以就让它过去吧，放手，反正我们自己的人生也会有一个尽头，跟所有人都是一个，我们跟自己都是一个过客的关系。其实就是不执着，不执着于去一定要去留住什么，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被留住的。
我觉得不管是文字也好，人也好，爱也好，它都是流动的。当我去回想那些旅途中真正想回忆的，其实都是人跟那个人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但是你不会某一天再去找那个人说，哎，我们再回忆一下当年我们相遇的那个场景，不会，那个东西就是永远留在自己记忆当中，可能变成了你跟别人的谈资，或者变成你的某一段写作的文字，又或者变成一段你永远都不会表达出来的一段记忆，就在你自己脑海中，它就是过去就过去了，也不想再去重拾。我自己其实还是面临到一个状态，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没有探索完，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不想回到我之前的人生，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新的地方去哪，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办。包括我去跟 AI 聊， AI 说就是在这个状态先这么待着，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感觉到，就是因为去过太多地方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把我之前的人生全都抛弃掉。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安定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安定，但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想去哪儿，我想再回到美国，我想在美国稳定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欢那边的文化，还是单纯的喜欢在那边那个状态的我。我自己其实还是在探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定下来。我记得你说过，你说旅行结束后真正的困难才刚开始，我很想知道你说那个困难是什么，跟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说的这句话。
天哪，好奇怪，因为我
书里肯定好像还没有，
书里是没有的，书里是没有的。
对对，
我看了你很多的报道，比如说那些杂志或是一些文章，还能是作者杜撰的，我不知道了。
哦，我反正我不是很清楚的记得这句话。
但是你有没有这种困惑？旅行完之后你是对你的生活更加确定了吗？还是说你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中间地带，就是你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去哪儿，或是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奥德赛时期，我在想我当年的旅行其实就是我当年的奥德赛时期，这个时期迟早会结束的，就是不管这个人出发，就是我在我的迷茫的时候，我采用了旅行这个方式来寻找一些东西或者意义，而这个寻找迟早会结束的，它不会一直延续，因为旅行，我现在仍然在旅行，但跟早年的那种状态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结束不是旅行结束了，而是这种寻找的状态结束了。嗯，那我得切换回我的日常生活。那我首先明白的是，我虽然旅行这么多地方，但是我不太可能在那个地方停留下来开展我的日常生活。
因为它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父母呀、家人啊这些哈，我还是要回来，那我就要面对我的日常生活。如果说那句话有什么困难的话，那就是如何切换心境，从一种在外在的毫无拘束的身份自由的这种状态，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又固定成为一个身份或者一个角色。如何去面对这一点，接受这一点。其实我原来的处理方式就是，我的旅行是旅行，我的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我是老师，好，我就不把写作者班卓跟生活者刘华就全部合在一起。我当时非常开心，就是分开的。那我有我的旅行，那我生活当中我就好好的做我的老师，挣我这份工资，带着相对我从旅行当中获得的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我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开始我觉得旅行刚结束，我觉得你可能会有这种刚开始的半个月，都几乎要达半个月，如果长途旅行结束哈，半个月都有点恍惚，就我在哪里，我为什么又回到原点了，好像
对，
我有时候那时候一睁开眼，还没睁开眼，我想我在哪里啊，因为不同的旅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枕头啊，我现在此刻我在哪里，就那时候恍惚一阵子，但我后来就很明白，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就这个我这个旅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物理时间，我哪年哪月哪日去了这儿，但实际上他们全部都在我这个人的状态里面。所以像刚才说那些路过的人，不是他们就拜拜了不见了，他们沉淀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事情跟他们本人不一定有关，他们就是这样进入了我的生命，在相遇的时候大家互相撷取了一点，放进了自己的生命里去，彼此都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想，所以我在书里写那句话是我真心想写，就是我来过这里，可是我早就来过这里，我将离开，可是我已经离开，大概是这个意思哈。它的原有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在这里那里其实都一样。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主要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东西，而我们在这里那里所有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来帮助我们面对面前的此刻，就不管是这里那里都没有绝对性的重要。我就没有绝对的停止，我也没有说终止了旅行，只是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我的奥德赛时期可以说早就结束了，可能你还没有。
我没有你看我刚刚跟你表达过，我说我可以在哪里都很开心，这是我现在一种心境，但是我也很明确的能够感受到我还想再探索，我还没有从那个奥德赛时期出去。其实我觉得奥德赛时期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说是人生一个艰难的时刻，它其实是一个找自己的时刻。昨天我朋友说我的奥德赛时期过去了，他现在已经不靠旅行去寻找自己了。我身边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他们在大概五到七年的时间里面密集的探索了全世界，他会来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期，他已经不靠旅行去找寻自己了。他说我现在在家里面我就可以找到我自己，突然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昨天在群里说我的奥德赛时期结束了，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出去了，我不需要出门了，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我在家里喝一杯茶我都能感觉到世界就这些世界就已经在我这里了，但你如果还需要你就继续出门呗。
我还没有修炼到这个地方，我还得出门，我有在变化了。以前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我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多执念了，既然现在是这个状态，那就先这个状态这么待着吧。我的人生会带我去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就是我会感觉现在还是时而清醒，然后时而又很纠结，我也接受这个状态，就再继续再找找。就像你在书里讲的那句话我也看过，他说有的人的人生他就是比别人更加坎坷一点啊，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慢慢来，当你觉得你的奥德赛时期过完之后，你就又回去读了一个人类学的博士，然后接下来就一直在高校读书是吗？就这样过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
不是的，我的旅行都发生在我当学生的时期，
所以我是一边读我的博士一边出门旅行的，我就有很长的寒暑假，而且我的老师对我也很包容，甚至说变相的鼓励我去探索我的人生。所以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在外面，就它同步进行的。我当时2010年我出门是因为我刚刚写完我的博士论文，我太累了，然后我决定出门，然后回来之后就进行答辩，然后毕业了，延长了至少三年我的整个博士的学习，因为我喜欢，我乐意在给自己一个很长的空间去学习去旅行，就同期进行的实际上。
嗯，那毕业之后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你就进入了一种所谓的规律的生活。
基本上是，其实当这个墨西哥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奥德赛时期就结束了，就是那种流浪式的旅行已经它不再是我的必需品了。
嗯，所以你去之前其实你是不知道墨西哥是你的结束的，你是去了之后啊结束了。
是的是的，就是好像就可以停了。
嗯，
就跟那个阿甘跑步，有一天他突然哎左望望右望望他停下来，我特别喜欢他，就像我你看那个Gamp 他开始跑的时候，他是为了一种，他也不是绝对的痛苦也不是什么哈，他就是开始跑了。我觉得旅行就是我的长跑，一个人的长跑，他后面跟了一群人没有关系，他也不管，然后有一天他觉得要停了他就走了。我就是有一天就是墨西哥回来，我觉得可以了，停，然后够了，真的是 enough。就此后的旅行再也不像此前那样是一种流浪式的旅行了，就不变不问西东的那种旅行，就能去哪儿就去哪儿，逮着哪儿是哪儿的那种旅行，就是此后几乎没有了。
好神奇啊，因为我还没有过，所以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感受。
哈哈，你会有的。
我会有的，等我有了之后可能你第三本书就已经出出来了，我们到时候可以再聊一下。
哇塞，我第三本书就是明年而已，所以你这个留给你的时间不多哟。没有啦，你
那我看看今年的感受吧，因为你知道我对未知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我对我来说未知从来不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未知对我来说太刺激了，我非常非常享受那种下个月我不知道在哪儿，下半年不知道在哪儿，我几乎这连着大概六七年甚至七八年的时间，我每两年都要换一个城市，我的记忆都是碎掉的。
嗯，
我对哪个城市都变得很陌生。我其实也想稳定，但是我现在想稳定的点还没找到，因为我不想再回到北京那种生活，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未来要稳定在哪儿，所以我还在寻找。我也期待有一天突然在某一站旅行完之后，或者是某一站体验完之后，我告诉自己够了，够了，真够了，就这儿吧。我觉得我今天终于可以跟人好好聊聊天了。就表达我终于把我这半年至少是我四个月左右就是内心憋的那些话真正的表达出来了，也让别人看到一个真实的我。我不知道就是对班卓老师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采访或是对谈，更像是一个聊天。班卓老师你现在在教学生，你的学生会不会就给你讲述他们的迷茫或者是焦虑，你会怎么去给他们建议让他们旅行吗？
其实旅行不是所有人的解药，每个人的状态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概而论的。有些人他就是适合通过这个方式来寻找答案，有些人他得通过别的方式，所以我不会这么贸然的给所有人。但是我有学生他看了《陌生的阿富汗》之后，他就当年暑假马上就去进行了一个女孩子进行了一个人的旅行，他说哦，真的好开心哦，原来真的可以不需要同伴的。他自然而然会进行选择的，我不需要去鼓动或者建议。但是我的学生是很愿意跟我谈谈他们自己的，我也非常乐意听。
嗯，你有这种魅力，就像我跟你聊天就又变成了我的一种表达或是我的一种敞开。
你说不定本来就很敞开，你不知道怎么鬼模鬼样就把自己给关起来了。
哎，可能。
然后你之前跟我说你读到亚布说想找到一个人分享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很感动，其实我那时候 我在想你是不是很想找到一个人来分享你的生活，但是你很难找到。
是，你看我现在又想哭了。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你对这个点它一定是你的痛点，就你想找到但是你一直很难找到，然后你匆匆忙忙的上路，你想找哈，就着急八慌的在那儿去要抓什么东西的，很可能这也是太忙乱的一种体现。
嗯，
就你很想找到一个什么东西，太着急了，就变成到大海里了，随便乱捕乱捞的样子。
嗯，
你能捞到你想要的那条鱼吗？很难的。所以即便是在路上，也得不断的把自己变得更加平和，就像那个我说我停下来，我不是停下来大哭一场哈，然后说结束吧，不是的哈，而是觉得我恢复到一种就是 enough 的状态，就是说我可以很好的面对我现在的生活了，够了，我不用再去别的地方去通过别人来告诉我一些答案了，因为看到太多太多的都是相同的答案，就是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此刻的生活，
嗯，
平静的接受它，而不是想着哦，远处的更新鲜，那一个更刺激，它对此刻的生活没有帮助。所以如果还没有找到，安静的等，它会来的哈。
嗯，
但你先好好的过好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所有人都是这么跟我讲的，所有那些所谓的过来人都会告诉我。
但是你还是慌慌张张要去找。
对，就不听，哎，就得找。我发现我不仅是对这个人，我可能对很多东西都就像你说的会很执着，我太想要了，就是我太执着于那个某个人某个数字某一个成果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
是
啊，嗯，对，尽管我可能知道这些道理，包括我刚刚也提到，我说哎，我可以在这里过得很开心，我也可以在别的地方过得很开心，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到真正的运用到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跟距离，现在我只是知道我可以把它讲出来，但它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融入到我生活中的各种选择或者各种日常状态中，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精力，或者需要一些其他的事情让它真正去影响我的行动或是我的想法。
就是有点着急我听着。
嗯嗯，
我反正我在说什么都是过来人的说法，你已经听了很多了，我觉得我都没必要讲了。
有必要的。因为我上次听的时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状态跟现在我的状态又不一样，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变得很快，也可能是因为我每周去做一期播客，这种播客它能够非常非常明显的记录我的变化，包括听友也会跟我反映说啊，我能够在这些年里听到你不仅说话变慢了啊，人也变得温柔了一点，也能够看到我的成长。我觉得播客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方式，一个属于我比较好的方式。其实你能够通过一个人的声音，包括你说你能够听得出我很着急，那别人其实也能听得出，或是我内心的那些惶恐或那些不自信，其实大家都能听得出来，声音它是不会骗人的。
而且你反复的在说你很开心你很开心，你知道一个真正开心的人他不会着急说一百遍我很开心的。
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一直在说我很开心。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开心？我现在打个问号。你为什么会需要反复的说我很开心我很开心？
又想哭了。
是的，但是我能感觉到其实不太开心，可能表面很开心，但底下那个，嗯，原来不开心的那个地方那个结还是没有打开，你有很多很开心把它盖起来。不，我只是感觉哈，反正不管你找什么都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就没有说一个答案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是不可能的，别痴心妄想了哈。生活肯定会有新的痛苦出现，新的烦恼，所以让自己的心变得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是解药，平和的心态。不过从你现在讲话的速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哈。你还是慢慢的去找吧。
有一点哈，还是快，只不过是比之前慢了一点，但是
好一点。对，
我自己单独的去做播客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刻意告诉自己不要快，一旦到了一个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对谈中， 我就开始暴露真正的自我，对话一定是更加真实，我袒露越多，对方感受到的也就越多。
也不用刻意慢下来嘛，你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呗。嗯，又不是进行播音训练。
哎，我觉得我怎么还是这么纠结呢？
你本来你刚才说哦，我很喜欢思考，我觉得这是一种内耗。
嗯，
每句话你都在脑子里反复的回想很多遍。
嗯，
这个是典型的内耗。
啊，节目录到这儿，我怎么感觉不是我采访班桌老师了，都是班桌老师给我上上课了？
没有。
我都觉得我没有做好一个采访的一个很好的工作，又变成了一个反正总之我很推荐大家去看班桌老师的《人设的龙舌兰》这本书。
我觉得这个效果有点弱。我不用强调
了，完蛋了，完蛋了。
没关系的，
我都出汗了。
你的播客的听众最爱的就是你的这种成长的痕迹。
嗯，那我还是用那个你书中这本书结尾的结尾那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来做今天这期节目的结尾。沟通之前我跟班桌老师说，我说我不想跟你聊书中的内容，过多聊书的内容，我想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也会对你的作品感兴趣。我还是这么想，就因为那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种代入感吧，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想跟你聊。嗯，好，那我就念一下班桌老师最后那段话，他说：漫长的旅行中，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变化，在与他人的相遇相知里经历了怎样微妙的成长，最终写下的文字与所有变化和成长相比，或许只是如影随形，而并非一物。我日后再去看我曾经种种的表达也好，或许也是我自己往日的成长和变化的一点点记录。嗯，我是我，播客是播客，创作是创作，他们是可以单独存在的。我还有很多很多部分需要别的东西或者别的方面来表达。完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糟糕的提问者呀，或者是一个对谈人。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对谈让你很开心的把自己坦诚的表达了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挺开心的，
但是没有起到。嗯，这是班桌老师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图书推荐播客了。
忘掉他，忘掉那本书。
但是这本书的确真的非常好。班桌老师你可以再跟大家表达一下。
我在这儿王婆卖瓜。自己夸一夸。我说不出来，大家想看就去买来看吧，不看也没有什么。谢谢小姨。
我也非常感谢班桌老师做客宇宙乘客。我们可以在你新书下一本新书发布的时候，我们单独的聊聊新书的发布。
看看你有什么成长。
对，我也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阿富汗也好，墨西哥也好，非洲也好，以色列也好，或者是中亚这些国家也好，它其实一直都在我内心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但是在每一次旅行计划的时候，在每一次准备出走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我抛之脑后。所以我期待有一天不再以一种探索的方式，一种纯旅行，然后自己一个人再去踏上那片陌生的土地。我非常感谢班桌老师听我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希望我希望你不要失望或者怎么着。我很怕别人对我失望。对，
没有失望，就是这是很开心的一次聊天。虽然书可能没有多卖两本，但是没关系，
你相信我，我在群里帮你多吆喝吆喝。
希望你这个王婆声音更大一点。
对对对，我单独的点对点的给你吆喝一下。那行，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也非常感谢班桌老师，我也希望大家听到更真实的小姨之后，选择，哎，不管
选择继续喜爱他。
继续陪，继续陪伴，
不洗啊也没有关系。对，不陪伴也没关系啊，就都行。
哇塞，都已经全部可以甩开了。最后这句话要删掉。
对，好吧，那我们就先这样。
好的，那小姨，拜拜。
接下来你收听到的是我和班助老师结束对谈之后的一小段聊天。随着我最近一年跟父母的和解，我感受到了整个人以及生活慢慢放松了下来。而在班主老师新书《燃烧的龙舌兰》里面，也有一段描述女儿和母亲的章节。班主老师这样写道：这就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秘密关联，它不同于任何别的，与父亲的也不同。这是一种源自母体的关联，每一个女儿，每一个母亲都走在同一条重重叠叠的路上，这条道路埋藏着彼此的欢乐与痛苦，以及所有那些关于欢乐与痛苦、爱与恨、由何而生的秘密。然而真正的最终的关联则是解除关联，如果看不到这些，他们就会埋藏起来，成为内心的下水道，通往不可之处。如果能看到，这个通道就会打开，通向一个包含了爱、理解与自由的明朗未来，世界也会真正的向你打开，并且越来越真实。对此，我对母亲深怀感激，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如何理解生命，如何理解他人。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什么是真的勇气，什么叫做无所畏惧。希望你也能够明白这些，去理解你的母亲，像理解一个人、一个生命那样去理解他以及自己，你才会真正拥有爱，拥有一个充满勇气的未来。我知道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姐妹还在和父母的痛苦相处中，试图用逃离或者避之不谈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都是暂时的缓解，真正能让自己自由的，也许正如班卓老师这样说道。
在分享会上也有那个痛苦的女儿来提问，她说那我一定要跟我的母亲和解吗？我说是的，我当时就说，我说一定，不然你不可能说我跟全世界都和解了，我就是不原谅我母亲。我说那一定不可能的，我说这一定是同时发生的，你跟你自己的和解，你跟世界的和解，你跟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双亲的和解，我说一定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先进行，最后你还是，就如果我们渴望跟其他人或者跟这个世界有个和谐的自己满意的关系，那自己要做出一点改变。但是也有人不改变，我就举了作家李逸云做例子，我说他不改变，他永远是对抗的，那他变成了一个冰冷坚硬的好的文字，他获奖了，这是他的成功，但是他解决不了他内心的那点痛苦。我说也可以，我说不一定是人人都要和解的，但是肯定和解了生活会更好，心态会更美好。